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安息平安，欢迎来到这早上的灵修的时刻。很荣幸，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同来参加这个线上的 AOY 大会。这早上的分享呢，是讲到关于观看的定律。观看的定律，在下周呢，我会继续的分享到关于注视的定律。然后呢，在下周日呢，我会分享到关于这个自由的定律。我很喜欢今年的这个主题，仰望耶稣。我会用这个投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但是希望这个早上的分享呢，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借着圣灵的能力，愿，圣灵用奇特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去感动我们，过于我的分享，甚至过于我所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宝血赐给我们每一个在听着信息的人，包括我自己。父上帝，我们现在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疫情的时刻，我们都不能外出，我们只能在这个家中看着我们的荧幕。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但即便如此，我祈求你的圣灵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在我们当中来动工，用这个 Zoom，用我们的投影片，种种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只有在你的圣灵下，你的大能下才能成功。所以，上帝啊，求你使用我，超越我所能做的。求你亲自的来到我们心中，来跟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要向大家展示我今天早上这场灵修的这个投影片，讲到关于观看的定律。我们先来看一节的经文，诗篇101篇第三节，经上记得说：“你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所以这个早上呢，我想分享这个题目——观看的定律。就像我在祷告中提到的，我们大家都处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经常都要对着这个荧幕，很有趣的，在这个疫情前呢，我们一直都说我们要远离这些社交媒体、这些网络的世界，不要看太多的这些的手机、这个电脑。但因着疫情呢，现在我们一直的都要盯着我们的手机，一直要面对着我们的电脑。我不懂马来西亚的状况如何，但是在美国呢，我们这里的生活的习惯呢，正在改变，事实上，它是已经改变了。我们上网的时间，还有观看影片的时间呢，越来越多。在外面这么多社交媒体的这些的资料等等的影片等等，我们需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呢，这个早上的这个灵修分享呢，主要是指出我们看的东西呢，会对我们的属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看到这个投影片的话呢，上面有一串的这个英文字母 WYSIWYG，你可能对这串字母熟悉，可能不熟悉它是在1980年代流行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事情。你知道吗？在1960年代、70年代左右，就是你的计算机或者我们讲电脑你打进去的未必会在荧幕上出现的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清楚吗？可能它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 Word 这个微软的这些文件档我们打的是什么，它出现的就是什么。然后我们打印出来的也会跟我们输入的这个的文字是一模一样，但是在以前呢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使用过以前的电脑，比如说用这个 DOS 的程序的话， 这些不同电脑编码的这些程序，在早期的这些计算机的年代呢，就是你看到的未必一定是跟它出来的这个结果一样。所以这个80年代呢，有这一串的这个字母啦，一种的概念叫 WYSIWYG， WYSIWYG。 这串的英文字母的意思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就是说你所看的就是你所知道，你所能得到的。再一次，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而这也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早灵修的这个整个分享的重点，那就是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你所得到的就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所看的将决定你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在诗篇101篇第三节这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里说到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很有趣的，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个通道，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呢传输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它就像这个两个 USB 这个拇指的这个插孔在你的脸上。诗篇这里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因为他这样说到的很有趣的，就是我恨恶那些悖逆人所做的事，不容这些事沾在我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说，任何摆在我们眼前的都会沾在我们身上，并且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我会向你们展示很多的这个经文，还有怀著的摘要。我也相信这些怀艾伦师母的这些著作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并且也适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而我也会向大家展示几个很有力的这些的摘要，来去诠释这个观看的定律。然后呢，下个星期我们也会讲到关于这个注释的这个定律，两个都很相似，但是其实他们当中是有不一样的。而我也希望当中也可以给各位一些实际的一些可以应用的原则。这一节的经文呢，的这个重点呢，在于这个中间的这个字恨恶，我甚恨恶那些悖逆人所做的事。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奔走这天国道路的路途上，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去恨恶的。我们在我们的情感上要有所回应。有些你所看的事情，应该说全部你所看的所看见的都会沾在你的身上。而因为你不想这些不好的事情沾在你身上，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必须恨这些东西，恨恶这些东西。而这种的恨恶呢，为敌呢，只有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有能力去做到。这恩典呢，就是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动工，使你称义成圣。而这成圣的工作呢，它将在你心中呢，对这些邪僻的事呢，产生恨恶。这不是叫你去恨其他的人，或者是去恨恶上帝，以上帝为敌，而是对这些邪恶的事恨恶。在箴言书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其中一个就记载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就会远离恶事，他们会与这个恶为敌，恨恶罪恶。这里一个摘要呢，来自这个善恶之争第555页第一段，怀师母说，心理与心灵的一个定律，就是我们所常注意的事物呢，足以使我们改变。人的思想专注于什么事，就必渐渐适应之，并与所爱所敬的事物同化。人绝不会超过自己所决定的纯洁、良善和真理的标准。如果人以自己为最高的模范，他便永不能达到比自己更高的标准，反而要越降越低。唯独上帝的恩典有能力使人高升。人若单靠 自己，他的生活一定是向下的。这个定律呢，它有两方面来可以去看。今天呢，我们会从一些比较，当中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然后呢，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它所带来正面的影响。所以这里说到有一个定律，心理与灵性的一个定律，就是我们常注意的事物足以使我们改变，这是个事实，对吗？我不需要解释太多，大家都很容易就明白了。如果你看很多的这些影片，电视，无论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人物，时尚等等，你看多了，你就慢慢的会去采用，去跟从，而这种的改变是不知不觉的，你的潜意识里面开始改变的。当你，面对电脑多了，你一直打开你的 Zoom，对着电脑多，你的身形也会慢慢的变胖，对吗？然后慢慢的，你也会变成一个宅男宅女，对吗？然后，所以你的脑亲近什么样的事情，那将会把你变成怎么样的人？如果你看韩剧看多了，那你可能你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情绪化，对吗？你就会被这些这个韩剧的这些情景影响了你，对吗？如果你喜欢那些超级英雄，经常看这些超级英雄的这些的影片的话，你就会开始去模仿这些超级英雄，对吧？他借着音乐、借着影片、借着时尚、借着他的语言等等很多方面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就是他的好处跟坏处，我直接告诉你说，有一种的定律，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自己的。什么东西在影响着你的生命呢？是某一个人吗？你的朋友？你所看的书？还是网络媒体？刚才我们所讲的，也包括了你的邻舍，包括你的这个城市或者是乡村的环境，这些都会对我们带来影响。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决定做选择你所身处的处境。当然，有些事是你不能去控制的，但是也有更多的方面是你可以做出选择的。比如说你生在这个地球上，这是你不能选择的。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住在城市等等。但是当你在上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要看哪一些网站或者是社交媒体，对吗？在中间这一段呢，有讲到说，人绝不会超过自己所决定的纯洁、良善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给我们观看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定下一个很高的标准高过我们自己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能达到比自己更高的标准的话，我们就会越降越低。怀斯姆继续说到这个《先祖与先知》第41章，这里说到撒旦正在用各样的方法使罪恶和邪淫的事成为流行的时尚。当我们行过城市中的街道时，总会看到一些触目的广告，是基于某一本小说所叙述，或由某一个戏院所表演的罪恶事件。许多人习于和罪恶相夹了，一般卑鄙邪恶之徒所做的坏事，常在当天的报纸和杂志中公诸大众，凡足以引起情欲的事，都在带有刺激性的小说里供人阅读。他们既听到并读到那么多卑劣可憎的事，他们那曾因这事而金币的敏锐感觉就渐渐麻木，以致他们反以贪而无厌的兴趣来欣赏了。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哪个日期写。但是他那个时代是在18、19世纪。但是从他那个时代，他告诉我们在19世纪、20世纪、21世纪当中即将会有的这些的危机。怀斯姆告诉了我们，怎样去应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这个 社交媒体、网络媒体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在这里呢，怀斯摩呢，其实他有指出他整个的这个过程。第一呢，就是 familiarity，就是熟悉习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这个 familiarity 这个习惯、熟悉的这个字熟悉呢？这个的字的意思是说，你依然的恨恶罪，你依然有清洁的这个思维，但是呢，你慢慢的就习惯了这东西。怀柱讲说，习与和罪恶相挟。我不懂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关于这个狐狸跟狮子的故事吗？它是一个比喻。当这个狐狸第一次看到老虎的时候，狮子的时候呢，它就逃跑了。它说：“这是狮子，我一定要逃跑。”但是当它第二次遇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呢，它就想说：“哎，其实这狮子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啊。”然后呢，它就慢慢的去接近它，然后呢，毅然的又跑掉了。然后这个第三次，这个狐狸又遇到这个狮子了，他就想说：“哎，第一次他不是想象中那么的不好，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对，这一次呢，这个狐狸呢就跟这个狮子有了对话了，他们就说：‘早安啊！’就说了很多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动物，我们不懂动物说什么话，对吗？”当然这次是一个比喻，但是从这个比喻当中呢，有一些教导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就是当我们习以为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轻视它的危险性。我还记得当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经常看这个电影、看影片，看到影片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哇，吓了我一跳。然后慢慢的，我就可能会习惯了，然后讲说：“这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东西来的，这些动作片呢都不是真实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些暴力的东西呢，只是一种的娱乐。当你经过第一个阶段之后呢，第二阶段就是你会慢慢的麻木，你敏锐的感觉呢，就渐渐的麻木。那呢，来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会以这个贪而无厌的兴趣来欣赏了。而这些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已经在这个疫情当中已经1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敏锐，更加属灵。你将你的眼睛只定睛看，天上的事，还是你越来越麻木了？你开始习惯世界的事物了，你心里面知道说。认知他们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错的东西，但是呢，你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还是你在第三个阶段，就是你很享受，你很喜欢，你很欣赏，你很向往这些罪恶的事情。在这个约伯记31章第1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第7节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灵舍的门外蹲伏。第11节继续说到，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圣经再次的。告诉我们，眼目所带来的危险性，就是你看的是什么，你就会收获什么，这就是观看的定律。而约伯呢，就带出了一个立约的概念，或者说就是去立字打印，来跟眼睛来立约，然后呢，上帝来成为这个见证人，说主啊，帮助我立字，然后愿你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用你圣灵的大能来去帮助我，求主你帮助我，不将这些邪恶的事情都摆在我眼前。我们这里继续看到马太福音5章28节，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罪恶的根源呢，是从哪里开始的？是早于我们 做出的行为之前就已经产生了，那从眼睛开始的。这里说到，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她犯奸淫了。这里不是说奸淫而已，包括杀人，包括贪恋，任何违背律法的事，是从眼睛开始的，是从眼睛开始的。而我们的眼睛呢，显露出呢，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东西。当这些东西已经被显露成为可看见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它早就在心里面已经开始有这个动机开始运行了。另一个章节在彼得后书2:14，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再一次，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满眼是淫色。在怀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的第25章里面有一个记载，由于目睹与阅读，便激起了眼目的情欲和腐化的情欲，只想专心注意那些激发卑劣下贱情欲的形象，这些可耻的形象，既通过以玷污的幻想而加以注视，便足以使道德败落，进而使这等被欺骗入迷惑的人去放纵肉体的情欲，于是犯罪不法之事便接踵而至，使那原本照着上帝形象受造的人类堕落到兽类的水准上去，最后更使之陷于沦亡。应当避免阅读或观看那些暗示不洁思想的事物，应当培养道德与心智上的能力。所以才再一次告诉我们，你看的定律。注视的定律，我们要看什么？要注视什么东西？另一本书在《教会箴言》卷2:65，这里说：如果要管束自己的思想，防止虚妄腐败的念头玷污你的心，就得忠实的看守自己的眼睛、耳朵和一切感官。唯有恩典的力量，才能成就这番最令人羡慕的工作。预言之灵再次的告诉我们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恩典的力量；不是靠着你自己咬紧牙根的靠自身的力量，乃是靠着上帝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去跟这个网络社交媒体来去对抗，乃是我们要去寻求上帝，要来到上帝那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位上帝，让他来在我们的当中来动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这个是不好的请你停止，你要停止做这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当你停止的时候上帝才会喜悦你啊之类。事实是另一方面的，就是当你越亲近上帝，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软弱。你看的是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如果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你就会更像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眼睛定睛仰望耶稣的话，你就会更像耶稣。唯有恩典的力量，才能成就这番最令人羡慕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忠实的看守自己的眼睛，就好像这图片里面的这个伯金汉，英国伯金汉的这个侍卫。在中心的看守这样子，在先祖与先知第41章，这里记载说，凡不愿落在撒旦的诡计中，成为他牺牲品的人，就必须慎重的保卫心灵的每一条通道。我们不可读、看或听那足以引起污秽思想的事物。在历代愿望第31章，每一种不洁的思想都足以污秽心灵，损伤道德的知觉。消减圣灵的感动，属灵的眼光必因而昏昧，以致人不能看见上帝。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元素，来给予我们这些教导，如何去对待我们所看待的东西。在教会箴言第4卷4的第63章，告诉我们，没有任什么影响力比 剧院的娱乐更能毒害思想，毁灭信仰和破坏人们对生活宁静的享乐和严肃现实的欣赏。预言之灵讲到关于这个剧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剧院都不能营业了，但是我们依然有在这个网络上面线上的这些流量的这个影片，我们有这些 Netflix 等等的。我不清楚在马来西亚你们有没有这些网上串流的影片，但是我知道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韩剧、日剧、港剧、中国的这些连续剧等等，有很多的系列，很多的集数，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关于古装戏、宫廷剧、公主爱上了某某人那样之类等等等等。我会说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伤害，对吗？很多人会觉得说里面这些影片都一无是处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里面有好的跟不好的，当然我们就不要去看那不好的，但即使是那些有好的东西在里面都好，毁灭你对信仰属灵的这个追求，所以到最后它其实即使好的东西它到最后也是有一些坏处的。很多在教会里的年轻一代，他们遇到这些年长的人是说这些你们看的这些影片呢都是不好的，那我们就会说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坏。 可能你们心里会一直问说但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好啊，哪里不好啊，你不应该这样子问。反之你应该问到底有什么对我是更好的，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其实你也不应该问说到底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好的，它里面没有一些不雅的这些的画面不好的教导，它里面没有里面没有暴力的元素，但我要说的是这些东西呢它始终都是会影响我们对属灵的事物的追求，而这正是使到这些影片连续剧不好的原因。我要强调这一点。预言之灵继续的在这个提到，这里讲到使我认识他7月9号这一篇，这是一篇很有力的摘要。一些人对圣经不感兴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当中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的这些的沉迷你们都是基督的精兵，你们都是忠心上帝不碰这些东西的人的年轻人也有可能你是被逼在这里来听的，或者可能是你的伴侣知道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他找你早上过来听这篇的这个讲道。可能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你来听这个分享是因为你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可能你会想说圣经的确是很闷的。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讲说圣经有时候也真的很闷。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圣经很沉闷呢？为什么我不追求这些属灵的事物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态呢？可能我就想起了，可能是不是我有看其他的这些资讯，那些网络资讯的东西，以致影响了我对圣经不感兴趣。是不是我观看了太多这些不该看的东西，影响了我的这个灵修的生活？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些灵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事都放在心上，要注意我们所看的东西。智灵继续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对圣经不感兴趣呢？因为他们长久钟情于现代书刊中的蛊惑性小说，以致不喜欢读圣经或参加宗教活动。这样的阅读使人无法领受圣经纯正的原则，表现出实际的金钱。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图画投影片上面有这个橘子的这个照片，里头也有巧克力，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有试过，就是把两个掺起来一起吃。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我们知道这个橘子里面呢，它有这个天然的糖分，然后这个巧克力它里面也添加了很多的糖在当中。可能我们都不吃巧克力然后但是你可以拿其他的这些甜的这个食品来做一个比较。我要表达的从这个比较当中，如果你吃了任何这些人造糖的这些物品，如果你吃很多这样的这些的食物的话，那你能不能去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橘子的甜呢？你不会体会到，你不会。如果你吃了橘子，然后呢，你之后再吃糖果或者是这些糖量高的这些化学的这些糖分的东西，你就觉得说，哦，这些东西真的太甜了。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先吃那个巧克力或糖果的话，你就是觉得这个橘子不是很甜。这就好比我们的属灵灵修的生活一样。如果你经常去观看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影片文章书籍等等这样子的，那这些就好比这些人造糖、这些化学的糖分这样子之类。然后当你接触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好像这个天然的糖分那样子，你就不会去感受它里面的甜度，它的美好在哪里，那你就不会对圣经有感兴趣。那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呢？去胜过呢？你就要去将你嘴巴洗，对不对？将那巧克力洗掉，然后呢，就是多吃橘子，对吗？我们要让自己习惯于这个橘子所带来这个天然的糖分的甜，甚至你可能要用橙汁来去漱口，对吗？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个例子。当我们对待这个属灵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的。这回到一个根源，就是我们到底喜好什么东西。现在我们继续来看《预言之灵》的一个摘要，在给家长、老师和学生的忠告第44章：追求刺激性娱乐的愿望，对于上帝的百姓，尤其是青年，是个试探和网罗。撒旦不断地准备诱饵来引诱人心，不为将来要发生的事而进行认真的准备。他通过种种世俗的事物不断的刺激，来诱惑那不提防的人参加属世的宴乐，像种种演出、讲座以及形形色色的宴乐，都是设法引人贪爱世界，并因与世界联合而削弱了信心。预言之灵告诉我们说，撒旦不断的准备诱饵，不断的刺激、诱惑，通过不同的这些娱乐的这些的管道。怀仁师母，预言之灵有这个先见，看到这个撒旦如何的来，诱惑，给我们不断的刺激。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有看到这个 Netflix 这个迪士尼啦，或者是甚至这些港剧日剧、韩剧等等也有可能那时候，预言之灵启示他，让他看到现在的这些社交媒体等等，我不知道有多么的仔细当然，在外面的这些每一个媒体上面的这些的资讯，不是全部都是不好的，但是有一个原则，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所看的决定了你会得到的东西，你所看的也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也会决定你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你要问的是，我是不是更像耶稣呢，还是相反呢？预言之灵继续说道：“撒旦是一个不息不倦的工作者，是一个狡猾和残忍的仇敌。每逢人说出一句不谨慎的话，或是出于谄媚，或是叫青年人不以罪为可憎，撒旦都加以利用，浇灌罪恶的种子，使之扎根，并结出累累果实。总之，他是个说谎者，是个狡猾的骗子， 撒旦有许多精致的网罗，看起来是无害的，但他却巧妙地准备网住那些年轻而无提防的人。人的本性是倾向于寻欢作乐的，撒旦的目的就是使人心充满对俗世娱乐的愿望，使他们没有时间自问我的灵性究竟如何。怀斯姆在这里说到说，撒旦特别要攻击年轻人，还有青年人。我们知道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社交媒体等等，他们都无时无刻的都把对象针对在这些青年人上面来吸引他们。撒旦有时候很巧妙的，他不是要我们去他会让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网罗呢看起来好像是无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恨恶这些邪恶的事情。诗篇119篇第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在上帝的儿女事业8号这一篇摘要，我们的心如果常思量属世的事，就会被这些事物所吸引，以致影响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忘记上帝的荣耀，疏忽熟悉天上事情的机会，属灵的生命就死亡了。这里是到如果我们常思量属世的事，你就会被这些事物所吸引。在给家长、老师和学生的忠告第64章这边一个摘要说到，撒旦倾其全力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在轻浮的娱乐中，他的目的正在逐步达到，他将自己的种种诡计置于上帝和人的心灵之间，他会想出许多玩意儿，使人不去思想上帝，世人热衷于玩耍，贪爱厌乐，时常渴望新的乐趣，可是他们有多少时间和思想用在天地的创造主身上啊？身为一个复灵信徒，我们不是要问说，这有什么问题？那有什么问题？有很多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无害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就是当我们在对待这些我们所看的这些事物上面，我们要问自己的。在教会箴言卷八第47章这边，预言之灵说到，我们必须撇开千般引起我们注意的题目。即使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去考察这圣经的背景啊，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这些马代波斯啊，这些希腊帝国的这些里面的这些资讯。但是我们要问一个东西的，就是说，当我们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不会使到我们更像耶稣？所以即使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很中立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有些事情会消耗时光并引人查问，但其终归只是虚空。最高的利益需要最大的注意与精力，而人们却往往将之用在比较来说无关紧要的事上了。我还记得啊，有人常常对这些预言之灵的摘要提出很多的争论说这是第几年写的，这是前期早期写的还是晚期写的。他们注意的不是里面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劝勉，而是只是注意这个东西是几时写的。他们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即将决定你将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心理品格与个性第31章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时刻感受纯洁的思想使人高尚的能力。任何人的唯一保障都是进行正确的思考。人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自制的能力是越用越强的。所以当我们可能看了这些社交媒体啦，玩抖音啦，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10秒、20秒、30秒，慢慢的2分钟。但是事实是，当我们一直对这些事情呢，一直去迎合、去 say yes 的时候，我们的思维的思想呢，就开始变成很肤浅了。 开始就会失去这个专注力，对属灵的事呢，就没有那个敏锐来去更深的挖掘。假如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可以去自制说不要，那你就会下一次呢，你就会更容易的去抵抗了。如果你是 say yes 的话，说是的话，然后你就下一次你对这些社交媒体的东西呢，你去迎合说是的第二次呢，会更加的容易。我们的每一个小决定都会影响着我们下一个决定，而最终呢，将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这里继续说到，起初似乎难做的事，因为经常做就变得容易了，直到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成了习惯。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拒绝一切卑贱低劣的事物，上升到更高的标准，我们会受人尊重，蒙上帝所爱。在富林信徒家庭55章这么一个摘要，我们必须继续与属肉体的心作战，我们也需获得上帝恩典之使人高雅的感化力，还使思想趋向上天，习于默想纯洁圣善的事物。事实是，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这个战争不是用子弹解决的，也不是用核武器来解决的，是也不是从经济而来的征战，乃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争。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想问大家的每个 AOY 的青年人们，你想站在哪一边呢？没有在中间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决定你要站在哪一边。那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在信仰的基础第 20.7 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心灵的成长有效赖于他所摄取的食物，我们可以决定向他提供什么食粮。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占据他思想、塑造他品格的题材。这是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的摘要，在教会箴言卷五，我们供给心灵的养料的品质如何，我们的思想的品质也必如何。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供给心灵的养料的品质如何，我们思想的品质也必如何。在这边我提醒呼吁大家要注意你所看的东西。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沉迷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不是要让你们觉得内疚。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就是沉迷于这些韩剧之类的，我只是想要问你，这是你想要成为的吗？你想要这样子的吗？你想要成为世界的人吗？任何一个人只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主祈求说，主啊，帮助我来脱离网络、影片、社交媒体的这些沉迷，我不想要继续这样，我要更像您，我要追求属灵的事物，我要站在你那边，上帝会赐下他的恩典来兼顾你所做的这个决定，然后上帝会提供给我们更多正确的选择，更多的机会，我们力量来向我们所沉迷的东西来说不，然后这就会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轨道。这不只是将这些不好的东西从你的生命中挪去，或将一些看起来没有伤害中立的东西把它拿掉，关键也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注入更多从天而来那些对我们好有益的事物。在我下个星期安息日的分享早灵修，我们会一起的来探讨注视的定律。观看跟注视好像是一样，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对吗？但是看呢，如果你一直在看这个不好的这些事物的话呢，你就会变成不好。但是当你看耶稣的时候，你不能用看来看耶稣，你需要仰望注视耶稣。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仰望耶稣，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边摘出来的。但是十二章二节的这个仰望，在原文呢，这个 look 仰望，英文翻译成看，它不只是看，这个仰望不只是看这么简单而已。在这个原文呢，是告诉我们说，停止你在看这个东西，转到一个你应该要看的，所以就像仰望，并且呢注视着它，然后专注在这个新的这个方向上面。这个原文啊，这个仰望啊，在这边的 look 呢就是转，然后呢转换方向，然后呢注视，它的原文有这两个的意思当中。当你看耶稣，你在仰望耶稣的时候，跟你去看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跟你看电影啊，看社交媒体的东西。有一些原则是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来注视，来仰望耶稣的，你绝对不会想错过。当中里面有从预言之灵来的一些摘要，怎样阅读圣经啊，当然它不只是说怎样阅读而已，而是比较你的品格跟圣经所启示你的，然后呢借此呢去探索到底上帝要对你的生命要说什么，然后你怎么去回应。下周我们将会一起的来探讨注视的定律，星期日呢我们将会看到自由的定律。重点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位想对上帝说，主啊，我要你来成为我社交媒体的这些播放单里面的主，成为我的这些社交媒体里面那些我放在这个稍后观看的这些清单里面的主，成为我这个使用电脑的时间上面的主。这是我们这时代所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需要上帝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诱惑。我们要更像耶稣，当我们更像耶稣的时候，当上帝的耶稣的品格在他的子民身上完全的去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复临的日子了。有一个故事，但我想不起那个确实的日期是几时了。有一个时候呢，就是耶稣是很有机会在那个时候复临的。这复临信徒呢就在这个赞西伯托克利这个地方。你可能认为说他们那时候很虔诚，在那时候等着耶稣，但其实没有。他们再去观看这个最新的这个足球的数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那时候呢就有报道出来说，这些复临信徒正在打架，正在争执，就为了到底谁赢了这个足球赛而争吵。耶稣渴望早点回来，并且呢结束掉整个善恶之争。在这2021年，或者是我不懂你几时看这个影片，会在第几年时候看，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现在就想下来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在做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看什么东西呢？我们到底成为了一个怎样子的人呢？我期望今天早上这个早灵修的分享，不是要让你觉得内疚，让你觉得糟糕，因为你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希望今天早上的分享会让你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的能力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我们需要上帝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这些坏习惯，来停止这一切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这些恶习。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愿意向主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不只是在大事情上面，但是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在我每一个小小的决定上面，有多少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做这样子的祈求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天上的父，在我面前是凭着 这个早上的分享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也需要你的帮助。生命中的每一个这些网络媒体，我们的书籍、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抖音、我们的微信账户等等，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妄称你耶和华名的基督徒。求主您的灵来洗净我们的眼睛，来洁净我们，就像启示录当中的老底嘉教会一样，用你的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也将我们身边的这些使我们跌倒的这些事物都挪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单单的仰望注视你，将我们的眼睛转向您，来单单的来看您。求主你赐福今天听到这场道的每一位，当我们在进入这个安息日、这个圣日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赐下你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立志在你里面。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成为你天国子民的一份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